香港官商名流生日派对，宾客百人全被送往新冠隔离中心检疫。大陆官场作风，香港新议员面授夏宝龙指导。香港人大代表生日宴爆 Omicron 疫情，十名高官隔离。煽动罪引发寒蝉效应，明报评论文章负免责声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月8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卫生当局星期五说，由于在这个星期初参加了一个生日派对之后，有两名客人已经被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因此参加派对的所有百多人，包括香港政府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以及入境处处长在内，需要被送往隔离中心。随着过去一个星期在香港发现更多新冠病例，当局在星期五开始实施严格的新防疫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目前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重大的社区爆发。该生日派对是在星期一举行，虽然是在新限制生效之前，但是香港上星期五已经确认了一种快速传播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引起的感染。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任何官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但是作为预防措施，他们已经被送往隔离中心，以符合当局对新冠病毒的政策。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是世界上最后几个坚持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企图完全阻止病毒在本地传播的地方之一。有关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香港和世界各地隔离。林郑月娥说，对这么多官员参加一个大型聚会感到非常失望，并且指出他们不应该参与高风险的活动，并且增加卫生当局的工作量。当局表示，出席派对的高级官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警务处处长萧泽贤和廉政专员白允禄。香港当局宣布，由星期五晚上6点开始禁止晚市期间在餐厅用餐，并且宣布健身中心、美容院、游泳池等所有室内体育设施场所关闭，又将团体聚会限制在不超过4人的范围内。当局同时宣布停止来自澳洲、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客运航班14日。中共改造香港选举之后诞生的新一届立法会，除了议员首次在中共国徽下宣誓就任之外，还一上任就到深圳和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晤，一如中共官员上任之前的就职谈话，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的首次。评论指，北京在立法会首次会议前下达指令，是要求议员跟中央走，加强对香港全面管治，议员未来必然担当举手机器角色，正是新选举和议会制度设计使然。1月3号，香港90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首次在特首林郑月娥监督、中共国徽下宣誓就任，打破以往传统的做法。1月5号，大约20名新任议员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率领下前往深圳拜会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参与人数占议席总数近30%，会晤长达2个钟头。同一日傍晚，一行人马上回港举行记者会，讲述会晤内容。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梁君彦形容，因为北京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立法会作为地区议会，中央主要负责官员对他们提出期望和指导是合适的。值得注意的是，亲北京香港传媒经济日报日前引述消息说，亲共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将会新设正副班长、行长，提升议政效率。今次获夏宝龙接见的名单之中，不少正是外界盛传的新班长、副班长人选，包括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副班长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自由党主席张宇仁、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金融界陈振英、九龙中的杨永杰、新界东北的陈克勤、新界西北的周浩鼎、保险界的陈建波、建测规员界的郑伟全，以及选委界的马逢国、麦美娟、谢伟俊、何君尧、J 张国军同埋梁美芬。香港人大代表洪伟文日前举行的生日派对爆出疫情，两名嘉宾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出席宴会的10名政府高官和议员都需要隔离。林郑月娥对事件表示失望，声称会对个别官员作出适当行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月6号傍晚在记者会上证实，10名政府高层官员3号晚曾经出席洪伟文的过百人生日派对，会后两名与会嘉宾确诊感染 Omicron。 出席生日宴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贤、海关前关长邓以海等高层官员以及议员都需要隔离。此外，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声称在宴会期间逗留时间很短，将会交由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林郑月娥对多名官员在疫情严重情况下出席大型集会表示失望，她尤其对香港民政局局长徐英伟除低口罩和嘉宾交流制造风险特别失望。林郑月娥说会对个别官员作出适当行动。当日香港卫生官员公布新增33宗确诊病例，其中28宗是境外输入，5宗本土病例。这5宗本土病例和早前的绿田园餐厅小厨的 Omicron 病例有关。 Omicron 病毒正在香港快速扩散，目前已经有3个群组传播链，一个是绿田园餐厅，一个是九龙又一城望月楼酒家，另一个是维多利亚公园跳舞群。3个群组都和国泰航空空中服务员有关。早前国泰多名空中服务员违反家居检疫禁令外出用餐，结果将 Omicron 病毒传染给家人和其他市民。由于疫情严峻，香港政府5号公布一系列严控措施，由1月7号零时起，香港的餐厅在晚上6点之后禁止堂食、酒吧、健身中心、夜店、美容院、按摩中心、麻雀馆等15类场所亦都将会关闭14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6号至20号暂停营业，香港所有大型活动包括香港单车节亦都将会全部取消。有读者留意到明报网站在观点专栏发表的文章都加上一段免责声明，内容如下：本网站发表的时事文章若果提出批评，目的是指出相关制度、政策或者措施存在错误或者缺点，目的是促使矫正或者消除这些错误或者缺点，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者其他社群产生憎恨、不满或者敌意。去年12月28号，7名被捕的《苹果日报》高层被追加煽动罪。第二日，立场新闻总编辑和前董事总共6人被以煽动罪逮捕。近日众新闻表示考虑立场发表转载某些报道被警方视为煽动性文章，担心红线无法预测，所以宣布停止运作。资深传媒人陈志云日前在节目中表示，不少传媒朋友都感到法律变得难以捉摸，特别在煽动罪方面，所有批评政府的报道或者评论都可能被冠以煽动罪，即是煽动民众仇恨政府，难免令人担心新闻和言论自由岌岌可危。煽动刊物罪是1938年被写入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当年曾经用来针对六七暴动时候中共左派报章反英国殖民地的行为，之后再没有使用过。陈志云解释该罪名的入罪门槛低，只要政府认为刊物内容可以令民众仇视政府，就可以提出检控，无需证明的确有民众被煽惑或者采取不法行为，只是煽而不动亦都可以被告煽动。另一位资深传媒人、众新闻创办人之一的刘俊涛在明报专栏指出，刑事罪行条例虽然定明若果被指为煽动刊物的内容，只是为了指出政府施政失误，促使当局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只是不具有煽动意图，但是这项辩解的举证责任通常在被告一方。他继续说，但是自从杨川贿本案，当局将煽动罪纳入国安法执行程序，煽动罪被告人会即时失去人身自由，极难获得保释，而所经营的公司亦都可能被冻结账户， 即使日后脱罪，但是人身和财产蒙受的损失已经不可弥补。他表示，面对这么严苛无理的法律，传媒工作者即使选择留低，亦都极难履行媒体监察政府的天职，或者之后报刊的评论版和专栏需要在每篇批评政府的文章后加注，本文旨在指出政府施政缺失，促使循合法途径改善，绝无煽动仇恨意图。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